神提供的道路。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罕弟兄1953年6月13日星期六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康纳斯维尔所传讲的信息 God's Provided Way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30613。那朋友，那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向你们致以最热烈的基督徒的问候。那相信我们伟大的君王很快就要显现，他的教会正在自己预备好，但人们会发现那他没有皱纹或瑕疵。愿主祝福每一个人。那就在刚才我猜我算是从孩子们那里溜走了。那但是我的儿子呢让他离开了呢，他进来要见伍德弟兄，那四处打听起来看看人们是否那有今晚的祷告卡。那我是在阿肯色州的康宁，那开始为我们的主做这样的传福音的施工的。那过去那我常常告诉人们，那把你们的小帕拿来，那我会为他们祷告。那许多人会有油膏抹他们，那没问题没问题。那凡神祝福的事情我都是赞成的。但如果你看经文，人们并没有膏抹手帕，只是从保罗身上取下了手帕或围裙。那所以那我告诉人们说，那如果你有一块手帕，就让我们为了祷告。有时也许孩子那会得肠绞痛啊或什么的，让你们又在很远的灌木丛还有沼泽地里。那有天晚上一个妇人进来拿了块手帕，那我说如果你不那如果你现在不打算用它，就把它夹在使徒行传19章的经文那里。那因为那所以这个妇人把它夹在她圣经里边。那我已经离开那里大约6个星期了。那当时我在小石城附近。那一天晚上这个妇人进来的时候把见证带了过来。那肯色人不是世上那最时髦的人，但他们是世上最好的人群。他们很谦卑，那没有多少属世的财物。我见过16岁的年轻女士，那走进聚会那时候我坐在后面某处祷告。我通常在聚会之前一直祷告。我看到他们把鞋子要长袜那夹在腋下，那然后走到那儿那擦干净他们的鞋，那脚那穿上长袜鞋子，那走进教会里边，那必须让那双袜子能穿长一点时间。那知道我想这个人也做过同样的事儿。那我没有那没有什么能够穿上的。那记得有天晚上那一个女士就是这个拿走了手帕的，她住在很远的乡下，她丈夫是个农民。那咱俩清洗一个旧的灯罩，那多少人清洗过灯罩。吼吼，亲爱的弟兄，那看看后面那儿那一个灯罩。那我的母亲那她明天会来这里祝福她的心。那么曾有过一个的灯罩，上面有很大的月亮还有猫头鹰，那还记得那些那印着古老的月亮还有猫头鹰的灯罩吗？那我的手是家里边最小的，所以我必须清洗那个灯罩，把手伸到里边清洗干净。那我记得很清楚。那这个里边在清理灯罩，结果灯罩打破了，划伤了胳膊，切开了手腕上的静脉或者动脉。那按照古老的迷信，你知道那种蜘蛛网，那人们会把那种东西找来，那只是一种迷信。那就像被蛇咬了就撕开一只鸡一样。那于是他把蜘蛛网放在手腕上面，那点血喷了出来，把蜘蛛网冲走了。那他就用某种的东西那把它裹住，那用了一张床单，结果全都给弄湿了。他变得越来越虚弱，他当时离最近的邻居有2英里远或更远。他丈夫去城里给他们买吃的去了，那买餐桌上的食物，然后给农场里边的动物买食物。那他流血不止，那知道如果没有什么东西帮助他的话，再过一会儿他就得死了。那他跑了出去，那他碰巧想起那块手帕。那这个是他的故事，那我不能这么说的。那我只是相信他所说的。那他跑了进去，抓起这块手帕。他说：“亲爱的神呢，我的性命交在你的手中，如果你不帮助我，那我就要死了。那这个是为了这个目的给了我的。”那现在我奉你儿子耶稣的名把他放在胳膊上。那结果血就止住了。他丈夫回到家后，他穿着一双那又大又旧的靴子，穿过泥泞的稻田，那走了大约2英里，那把灯笼挂在一棵树上，他拦住一辆灰狗巴士， 那乘了大约100英里远到了小石城那天晚上举行聚会的地方，那进来把那块没有一点血迹的手帕举起来显出割伤的地方。信心是从听来的，听神的道。那我记得那天晚上发生了另一件事，那当时他们在整理后面的书，我永远不会忘记那 J.H. 布朗牧师会给他们讲这个见证的。那他可以给你们那夫人所去的诊所，那你相信魔鬼还存在吗？那这就像神存在一样，他们确实也存在。那所以他对我说，他说布朗弟兄，那你休息的时候，那我愿意接受这些，就像昨晚一样，那为他们来祷告，那无论神告诉我什么，那这么说出来然后继续。他说那在这那会堂底下，他说我们有一个很可怜的案例，他说这个女人打地上的每一个人是个疯子女人，他说他就在地下室里。我说那当然，那那时候只是个那刚上路的小伙子呢，我想我在施工场上大概刚刚有6个月，那所以我以为任何东西都是那是的，那神可以做任何的事情。那所以我走下去，那到了地下室，那大约是11点，那里有公共广播设备扬声器，那这地方挤满了人，那街上的汽车公共汽车都不得不停下来让救护车过去，那真是那人们都去了那间教会。那布朗先生，如果你想给他写信，他的地址是小石城维克多街505号的 G.H. 布朗牧师，他会给你那间诊所那这名医生的信息，那你可以问他们这个病例的事情。那当我们走下台阶，一个典型的阿肯色老弟兄穿着已经洗了发白的工作服站在那儿，他站在台阶上，我开始往下走，他透过扩音系统那收到我一直在讲的。那所以布朗先生说啊，这是那夫人的丈夫，我说很高兴见到那先生。那么这时他说那我的妻子在哪儿？那我看着躺在地上，那我要你们仔细听，那里有一个女人，那我才大概31、32岁，那非常的结实，那她的手像那样举着仰面躺着，那四肢都竖了起来，那腿也像那样举在空中。我说她怎么了？他说呢，布兰弟兄，我刚把他从精神病院里边带出来，那在我相信是潘尼维尔或是附近的某个地方，他是从精神病院出来的，那说他已经疯了2年了。他说布兰弟兄，我爱他，他说那我家里边还有3、4个小孩子，他说那他那个医生说的那提早绝经了，那就给他打了一针，那就变成这样了。我说天哪，这太糟糕了。他说了打针后几个小时他就开始了，那就是这个造成的。我说了太糟糕了。他说我带着去了所有的地方，那有一个从路易斯安那州精神病院出来的妇人得了一治，那报纸上登了。他说我看见那个，那我想唯一能做的唯一的盼望就是把我妻子带到这来，也许主会医治他。那我说那弟兄，如果他说救护车说我必须得在文件上签字，那他一直在一个软垫的房间里边，那他的后背不能够离开地，只能躺在那儿，那脚跟腿都竖了起来，那手也是那样。那他说那布兰弟兄，那我说那我过去去。他说弟兄你可千万别过去，他会杀了你的。我说啊，我并不这么认为。那他说是的，人我都无法把他送上救护车，那不愿意让他上救护车，我雇了几个男的，那把他带到这里来，他们带了4个人，那把他按在后座上，他把车上的窗户都给踢飞了。那他们试图把他带进来，他简直把整个的教堂都给拆了，那上面的那不得不把他放在下面，那他只能够背朝下躺着。我说呢，我说这就是他四肢流血的原因吗？那在路上他被割伤了，那这是他流血的原因，他把玻璃都给踢出了那辆车。我说天哪，这太糟糕了。我说来，我走到他身边去看一下。他说布朗，你绝不要那么做，他会杀了你的。我说我不这么认为。那我当时还不太了解如何对付那些的东西，那所以我就那走过地板，那我走到他旁边，那他就躺在那儿，那眼睛慢慢的转动着，四围看着。我说你好吗？那他说对不起。我对他说你好吗？他只是眨眨眼。我说跟你握手吗？哦天哪，我的手一抓住他的手，他的手一把把我抓住，他猛地一拉，那要不是那我用脚抵住了他的胸膛，那恶魔的力量 那简直能把我从地上给扔得飞了出去。那如果有人知道，那如果魔鬼能把这么大的能力加在一个被鬼附身身上，那么神更该如何加能力给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呢？那所以才像那猛的一拉，那我踉踉跄跄，我被甩到了一边。那我看着他，那他开始像蛇一样，那发出嘶嘶声，那仰面他躺着像蛇一样的追着我。那他那样穿过，他发出很可怕的声音，他拖着拖着拖着。我看着夫人过来，我跑到了男所站的台阶上，站在了台阶上。他在地板上拖来拖去，他四肢又大又结实，那个脚底在墙上，他像那样用力的踢自己。人那里有一张长凳，他用头撞到了他，那把头皮都撞掉了一大块，那他就掉在了地上。他像那样狰狞的笑起来，嘿嘿嘿嘿嘿嘿嘿，那就像那样，他拿起那根像那样的棍子，那像那样从头上扔了过去。那把丈夫旁边墙上的那灰泥都给打掉了。他说：“我告诉你弟兄，我说我从这辈子没见过这样的事儿。那从那时期，那我就见过了，但是之前我没见过。他站在那爬来爬去，血从他的头上涌出来。我说：女士，那你朝你的丈夫扔东西？他说他并不认识我，他已经两年都不认识任何人了。我说那真是太可怜。就在那时，那他让自己躺平了。我说弟兄，你相信耶稣基督吗？”那当我为神的天使做见证时，你相信的是真理吗？那泪水顺着他脸上的胡须流下来。他说：伯兰弟兄，他说我卖掉了农场，我们给他进行过电击治疗，我们为他做了一切，凡我能做的我都做了，但还是那样，我甚至卖掉了我的骡子。那他说他能够赚到些钱，让这些弟兄把他带到这儿来。他胳膊搂着我，我为这个男人感到很难过，那我几乎都哭了。我说：先是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祈求神。我说：你有信心也相信？他告诉我：只要让人们相信。那他说：我相信布兰弟兄。那女人像这样抬起头来，他说：威廉布拉罕，你跟我有什么相干？是我把他带到这儿来的。他丈夫四围里边看，他说：这是在两年来第一次说话，他连我自己的丈夫都不认识，他怎么认识你呢？我说那不是他，我说那是那魔鬼在叫喊。那瞧，是的，我说那是，我说那就是他。我说他意识到某件事就要发生了，那这是他喊出来的原因。那他说他叫你的名字，他开始像那样发出滑稽的笑声。我说你相信弟兄？我举起手，我说：亲爱的主耶稣，我全心的用孩子般单纯的信心来到这里，我相信神的天使就是那位差遣我到世上来做这事儿，为别人祷告的，他现在就在这里。亲爱的神，我祈求你医治这妇人。我说：撒旦，你并不怕我，但害怕我所代表的那位。我说我是作为他的代表来的，承认有一位天使所提供的神医治恩赐。那我说并吩咐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离开这个妇人。我转身面对那个男人，他也只是那样同样的姿势。我说你相信吗？他说：是的先生，我相信布兰弟兄。我说：神必照你所信的来奖赏你的。那我转过身来走上了台阶。那我想那在那之后大约六个星期，那我在琼斯伯勒，那几个星期前我刚离开那里。那一天晚上我坐着，看见一个坐在后面的人就朝我招手。那我想那实在受不了了，他必须得站起来。他说：你还记得我吗，布兰弟兄？我说：不相信我记得你弟兄。那当时还很早，那聚会还没有真正的开始。他说：你不记得我吗？那你不记得我妻子吗？我说：不先生，我不相信我记得。他带着三四个小孩子坐在那儿。我说：我不记得了。他说：你叫你还记得从精心病院出来的那个疯子女士，就是后背爬行的那位？我说：是的，那是他不是吗？他说：是他。我说：后来怎么了？他说：那伯兰弟兄那天晚上他就那么躺着，那直到你的聚会结束，那我们把他抬起来放进辆车里。那他说他似乎没事了，当我们带他回去精神病院时，他没有踢也没有做任何的事。我当时对他说把他送回精神病院去院医生，那放他回家去。我说：所以只要你相信就必定会发生的。那天使告诉我，只要你让人们相信祷告是真诚，我知道我是真诚的。他说了信了，那么我就知道另一个的案例也是一样的真实的，他必须得是真的。 只要我能让病人也相信这点。那他说你知道第二天早上，他说那天晚上他把夫人领走了，大约住在200英里以外的地方。他说第二天早上他们进去的时候呢，夫人坐在病房里边，那护士跟他在一起。那第三天那他就通过了检查，第四天他们就打发他回家，完全正常痊愈了。那他就是他跟他的孩子们在一起。那大约两三年前，我在加利福尼亚的圣贝拿丁诺做了见证。那他跟丈夫走上前说，我依然在这里。那是什么神的恩典？就是这样，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那对神有信心。那朋友们，那明天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人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那只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了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了医治。那稍微想一下，那你完了吗？五四六七，那结束，谢谢。那现在让我们坐下，那让我们低头为今天的聚会祷告一下。我看见今晚有两个受苦的小孩子，那个小男孩，一个小女孩，坐在轮椅上。那个小女孩躺在妈妈的腿上，身上盖了一条毯子。那让我们来求问神，看他今晚是否会怜悯这些人。那我看到后面也坐着一个受苦的小男孩，也许是在母亲的怀里。我看见那一个男人拐杖，那在他身边，何等的景象。现在我们低头跟那伟大的创造主来说说话。我们的天父，今晚我们来不是为别的，是为了神的荣耀，为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做见证，对这座城市来说，这伟大的历史性的聚会刚刚接近尾声。那从一天聚会那快结束了，那正是节期。耶稣从会众中站起来喊着说，我是那旷野的磐石，你们的祖宗吃过玛拿还是死了。他如何在他们面前高举了神，告诉他们他在地上的使命是什么。父，我们祈求这最后的几个晚上，就像这一直以来的那样，将来愿得更大的向我们彰显自己。今晚我们从你的经文中读到他如何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愿神怜悯我们所有人，赦免我们的罪。主啊，今晚帮助我们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叫我们存心忍耐奔着摆在前头的赛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愿我们奉他的名求，阿们。那只稍微讲一会儿，那并不是讲道，那只是来做我那一直在做的高举基督。那我想那用这样的一个主题，神提供的道路。那所有的事情都有两条路，那你知道这个对吗？就是你的路和神的路，你不能同时既走自己的路又走神的路。你必须摆脱自己的路，让神行他的路。那是真实的吗？那要么是右，要么是左。那如果你走自己的路，就会偏离神的路。如果你不走自己的路了，那你就走在神的路上了。但是不走自己的路了，神就能够行他的路了。但只要你还在走自己的路，神就没法走他的路。所以你必须走这条路或另一条路。所以让我们今晚放弃自己的道路，让神来行他的道路。那神预备了一条路。在这里那从比喻他就先知说，我们都如羊走迷。那我喜欢这点，神把我们比作羊。那我想知道为什么？ 有谁养过羊吗？那你知道那只羊要是走迷了路，它是世上最无助的家伙了，它就是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对吗，牧羊人？那在西伯大草原上，我自己那也曾过，那帮助过养羊，那放牧过许多次。但注意，当一只羊迷了路，那它迷路时，它只会站在那儿叫，那就是站着狼就回来抓它，就是这样。除非牧羊人来找它，那我们也是这样的。当我们迷失时，我们绝对就是没有盼望的，除非牧羊人来找到我们。所以今晚我很高兴，神让他的牧者看管他的羊圈，你不高兴吗？那当我们呼求时，他总是垂听。我们都如羊走迷，那四处漂流，那神将我们众人的罪都加在他的身上，那全世界的罪孽都归在了一个人的身上，那一切的罪，一切的疾病，一切的过犯都加在了那只羔羊的身上，神所预备的羔羊。神把他带上哥哥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那来代替了我们的罪恶、疾病和过犯，以及我们所做的一切违背神那和违背自己的事情。那他是神为我们预备的祭物，那神预备的道路，那神总是会预备一条路，他今晚预备了一条路。在差来审判之前，神总是预备一条逃生的路，那在每一次的试验中，神都会预备一条出路。那神使那在差来审判之前，那我先这么说说，在差来审判之前，神总是先差来怜悯。那如果你弃绝了怜悯，那就只剩下审判了，你已经审判了自己。瞧，你总是做出自己的判断。那今晚谈到神的医治时，你说我不相信那个，那么你就不能得医治了，那就没希望了。瞧，那你已经审判了自己。那当你拒绝耶稣基督这位救主那神时，那你就不用等着受审判了，你已经被审判了，你对神所预备道路的态度已经审判了你。那人本来没有必要下地狱的，神并不送任何人下地狱，是你把自己送进地狱的。神已经在世上做了他能做的一切，就是为了不让你下地狱，然而你却下了决心要去地狱。你必须硬闯神在路上设的每一个障碍，你必须冲过那些说我不相信这个，我不相信那个，我不相信这个，那你硬闯过去。那这城市里边那有个交通灯，那就变红或变绿，那告诉你什么时候该停下来。如果你闯了它，那就别责怪这座城市，他们把交通灯放在那里是为了保护你。但如果你闯在那取决你，那你带来了对自己的审判。那接着你站在房子烟囱后面抽着第一根玉米丝的香烟吗？那你嚼点咖啡豆，那为了不让妈妈闻到你嘴里边的烟味儿。那妈妈说你抽烟了吗？啊，没有妈妈。那首先是什么？那良知说，孩子不要那么做，你在撒谎。但是你却硬闯过那个良心，说没有妈妈，我没有抽烟。神给你预备的第一条路让你停在那儿，它是个红灯。停，不要那么说，告诉他真相，即使你被鞭打了，要说实话。那接下来你去教会，那听到赞美诗，那福音被传讲，那么有东西的圣灵开始对你说话，来悔改。那你说我还年轻，那我有很多的时间，我有这个，我必须得这么做。叫你在拒绝神所预备的道路，你审判了自己，那你怎么能够责怪神呢？那你不能，你得怪自己。神预备了一条逃生的路，任何人都不需要下地狱的，那你无法不成为一个罪人，你无能为力，你生起来就是个罪人，但你可以拒绝一直做个罪人，因为只要你接受了耶稣来代替你的位置，那他为你成了罪，那是神的逃脱之路，那你不必做一个罪人，你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你可以成为圣洁，不是你自己的圣洁，而是他的圣洁，那不是你有什么，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那为你成就的。瞧，那你自己的道路，你可以停止说谎，你可以戒掉偷窃，你可以戒烟，但那并不说明你得救了。不，先生，你得救是因为神命定了你应该得救，他呼唤你的内心，这是你得救的原因。若非我父信任人，就没有能到我父那里去的。那神已经提供了一条逃生的路，那在那神预备的道路，那看看挪亚的日子，耶稣提到的那个，那在上古的时代，那让我们回去看一下，那么回去一下，那当时地上从未下过雨，那地球是直的，那今天它以这种的方式因为倾斜了， 那是冷热空气带来的蒸汽形成了云的等等。那在那个时候地上并没有下过雨，那神在伊甸园里那是用泉水灌溉的等等，就是地下的泉源给它浇水，那从来没有下过雨，那是地球上空没有过一片云彩。那接着那神看到了人的邪恶，那他们如何犯了罪，那神是圣洁的，他不能够容忍罪。那他说那他要毁灭人类，让诺亚在神的审判临到之前去传讲怜悯的信息。那在那些日子人们做了什么？他们嘲笑诺亚。那神为全人类预备了一条路，只要他们愿意走就可以逃脱，那人却拒绝了，他不想接受那条路。那里边诺亚是疯了。那我就听见那人在当时一些城市里边说，你怎么看那人讲的下雨的故事呢？说雨要从天上降下来，那就听过这样的事吗？那我在天上从来没看到过任何那种东西。那神如果说了天上会有，他就能把雨放在哪儿？没错，神赐下了一条逃生的路，他在怜悯人，而人却拒绝了。那诺亚传道120年，那试图让人们改过自新啊，不是改过自新，是悔改。那过来那进入方舟，那一直在用方舟来预备道路。他使用了某种的木头为拯救自己的家人还那些要来的人。那方舟有一扇门，那我就往回看，那想到那诺亚他讲完了道，那所有人都拒绝了，他们取笑着嘲笑他。那你们相信了吗？耶稣说正如诺亚的日子，那人们吃喝嫁娶，那有道德没有道德，那污染，那就像他们现在一样。那是同样的方式，一个对世人来说似乎是一种狂热的进行来了。哈利路亚，没错，神今晚预备了一条道路，被称为狂热，但这是神的信息。那方舟有一扇门开着，那门就是耶稣基督神所预备的道路，任何想来的人都受欢迎，但拒绝他就是死亡。没错，那记住，那场淹没世界的雨却拯救了挪亚，毁灭了世界给世界带来审判的同一场雨却拯救了挪亚。那今晚你所取笑所唾弃的同一位圣灵，称那些人释放圣果轮，那同一位圣灵就要拯救教会，审判世界，谴责了。没错，那教会要被带上去，世人将被他们今晚所听到的同一位圣灵所定罪。没错，拒绝他就是死亡，接受就是生命。那左右两边，正负两面，那正他说挪亚的日子怎么样？那神定义有些东西会得救的。那听见，那让我们来看出小的戏剧，我喜欢这样。那我就不能够听到的声音，那挪亚家讲完了道，他的儿子们相信了，那他们的妻子们也是等等，那他们准备好了，从来没有下过雨。那知道的第一件事，我就听到那的雷声传来了第一声的吼叫，那我就听见我说那城里发生了什么，那他们在跳舞，那么吃吃喝喝，那玩的开心，那狂欢作乐，那就像今天的世界一样，因为基督说了会是这样的，所以就不可能是别的。那没有必要祈求他会改变，因为他不会改变，因为神已经说他不会了。要在这个时代救你自己，唯一要做的就是借着仰望耶稣基督，按神所预备的道路来接受他，接受圣灵的洗。阿们。那听见，他死在十字架上，他流了血，取了最深的形象，他代替我死了。那就像那神从亚当的肋骨中取出一根，为他造了心腹，那神也打开了基督的肋旁，取出了水血和灵，为了自己，为基督取出了心腹。何等的美好！那借着一位圣灵，不是借着做一个教会成员，我们都受一个圣灵的洗。阿们。我们都受洗归入了一个身体，成为这身体的肢体，众神使那个身体复活， 从坟墓里面出来，那属灵的身体那会在被体中离开，这是真的。那就是挪亚的日子，那第一道雷声，哦，天哪，抬头看到了，我刚听见那城开始嘲笑，他说哎，想知道那是什么，不说发生了爆炸，在那墙让我们看看动物们，能不能看到鸟妈妈站在树上，那俩叽叽喳喳的走开了，那那边的鸟爸爸很高兴。那首先你知道，当他们听到雷声时，那鸟妈妈说，那正是挪亚所说的，我们走吧。我能看到山上的骆驼妈妈和骆驼爸爸，这就是这个的孩子吗？来吧，那就是挪亚所说的。能不能看到小猴子，那拿着椰子把它丢掉了，说来吧妈，跑我们走吧，咱们就走了，两个两个的进了方舟。那我告诉你，有些东西必须是要来听信福音的，哈利路亚。那神的灵如何临到动物，把动物带进了方舟里。那今天对那些相信神、听见的经文、听见的道、看见了神的道的人来说，那圣灵更该赐给他们什么呢？何等的奇妙。亲爱的先生，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那摩西在埃及的时候，他选择了神所预备的道路，那他们要怎么出去呢？神不断的使法老的心刚硬，但他说呢，我要预备一条逃生的路，因为我叫死亡击打遍地。那听见，那这里有些令人吃惊的东西，那观看一场又一场的瘟疫，但最后临到的灾祸是死亡。那就在他们被释放之前，那注意，那对，今天这是何等的令人惊讶。耶稣说末时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人心必要消化，那他说列国之间必有困苦，那海中会爆发从未听说过的海啸。那所有的这些的迹象，那叫成就，那挪亚日子怎么样？那会再一次这样的，这多么的奇妙。那记住，那最后临到的灾祸就是死亡。那最后一件事，神给了我们一个又一个的警告，一个又一个的警告。那最后临到的就是死亡，属灵的死亡。教会在灵性上正在死去。是的，朋友们，我们说到美国的复兴，我们没有得到任何的复兴。那我有很多人加入教会，但并没有任何的复兴。那不就前一个著名的传福音的声称在六星期内得到了3万人，而后又相信是2万人归信，那之后大约6星期却连20个都找不到了。那朋友，原因是这个，那因为他们只让那些人来承认，然后站起来又坐下，那里很好，那没问题。那因为你走了这么远，但是弟兄，那还要比这更深的经历，你必须把那人带到借着圣灵的血，让圣灵来掌管着生命的地步。这是神所预备的道路。那就像挪亚的日子一样，一个人这样就说，那你看，那如果真的像挪亚所说的那样发生了，我就骑在一个那大白杨木上飘过去。那神所预备的道路是唯一能扶起来的东西，你的声望无法持续到那一天，在那日子是站不住脚的。不管你得到了什么，在神并没有捷径，你得借着十字架而来重生，被圣灵充满，否则你就灭亡了，失丧了。没有捷径，你必须照着神的路而来。如果今晚回家说让我们看看捷径是这样的吗，那我就会陷入泥潭的。那人们提供了一条高速公路，我必须接受并沿着他的走。我告诉你们，这正是彼得在五旬节那天所说的，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应许是给你们还有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甚至是印第安纳州的康纳斯维尔，反出我们的神所召来的。从那时期，弟兄，耶稣说，人若不是从水跟圣灵生的，他就绝不能进去。而他们却采纳了其他的东西。朋友们，但那并不是神的圣经。没有捷径，你必须走那崎岖的路，肯定的。我想起了旧约里边的乃蛮，但是他想走条捷径，先知告诉他说下去泡在约旦河里。后来说这杯水一样的好，那这儿的就跟那儿的一样的好。那他的大麻风越来越严重了，那先知叫他去约旦河里浸泡。那我看起来，那简直是伤害到了他的威望， 他从船上啊，从那辆小马车上下来，那个走到外边捏着鼻子，那泡在水里边，那里可能会伤到你，那让你心烦意乱。那不就先有个传道人对我说啊，这名厨师徐老师就在我居住的城市里边，他说巴兰弟兄，你怎么能够讲道呢？所有人都在那里说阿们哈利路亚，又尖叫哭泣。我说要是他们不那么做，我就没法讲道了。没错弟兄，他说那会让我很紧张的。我说对，我就不会，要是什么都没有发生，我才会紧张了。那里知道你们的阿们不会伤着我的，你们的叫喊声哭声并不会打扰我，让我想起了以前打猎的时候。那我喜欢在夜间打猎，那你们这里印第安人那里也杀负鼠，你们做过这个吗？那我挑老狗，那只剩下一颗牙齿了，但弟兄都有很多的勇气，除了臭鼬我的什么都敢咬。那当我们把它弄到灌木丛下面时，我让你去抓那臭鼬，唯一要做的就是抬起灌木丛拍拍到后背说，去找他孩子，去找他孩子，那我就找那个臭鼬的。那这群我所知道的最糟糕的臭鼬就是魔鬼，那是我经历过的最臭的东西。你说阿们的意思就是找他总把他赶到树下了？我的意思是告诉你把他放，没错。哦，神预备了一条逃生的路，那是神所预备的道路，不要采纳你自己的道路。那诺亚小船，那诺亚十二人想走自己的路，那是错误的路，但神预备了一条路，方舟他今天预备了一条路，就是哥哥他的路。那说我相信这点不难弟兄，那如果想从门口进来，那就必须接受圣灵。没错，那婚宴这个比喻多么的美妙。那你们发现有一个没穿礼服的人，那很典型。那在东方，当他们请人吃啊喜宴或者晚宴等的时，那新郎必须准备礼服。那这个比喻也是这样的，那我们要参加的婚宴，那新郎会雇一个人站在门口，那凡有请帖的那都来了，那不管是贫穷的或富有的，那他们都把一个袍子披在他们身上，那在他们见的时就都一样了。那我喜欢那样。那弟兄，当你从门口进来时，没有大的我和小的你，那当他在后面发现了一个人没有穿礼服，那他是从别的什么地方进来的，那不是从门进来的。耶稣说，朋友你到这里来做什么？那他说不出话来。那弟兄，如果你试着爬上自己道德的梯子，或靠着某个信条某个教会，你会发现那自己也会是这样的。每个从门口进来的人都会得着同样的袍子，那件袍子就是圣灵的血，每个人都付上同样的代价。那位女士对我说，那这个夫人站在会堂后面，那尖声叫喊，那如果是啊，那让我太担心了，那听到她哭泣喊叫，我的后边直冒凉气儿。我说是吗？我说如果你留心到了天堂，你会冻死的。上到那里时，你会听到各种的尖叫呼喊叫喊。哦，他们昼夜在他面前呼喊圣洁圣洁圣洁，一直都是。神肯定预备的道路。你说巴兰弟兄，你得到了新的信仰吗？不先生，我得到的是一个全新的老式的信仰。哦，肯定的，早就世界之前就有了呼喊的信仰。那神对约伯说，我离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那是神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阿们，我得到了一些新的东西，不过是一样的。哈利路亚。难怪当那石头滚进耶路撒冷时，所有人都在唱着何塞纳何塞纳。那这些刻板的记忆这么说，叫他们闭口吧，他们让我太紧张了。他说他们若不作声，磐石都会立刻呼喊起来。必须要发生些事情了，是的先生。出埃及的时候，我能够注意到摩西在死亡击打那地之前，是为那些相信的人开了一条出路。他说你们出去取一只公羊羔，那留到第十四天，那是基督完全的预表，那牧羊头生的那饲养十四天的公羊，那必须被仔细的检查过，那不能有瑕疵。那基督他是同样的，那童女投生的，并且那被试验过，连本丢比拉多也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错。那没有人能够找到错。我家里人犹大说，我出卖了无辜者的血。那比拉多的外邦妻子，那他做了一个梦，那打发一个仆人出了宫，我能看到比拉多站在那儿，正准备对耶稣宣判，听见一匹马疾驰而来，一个男孩跳起来拼命的跑着，扑倒在了主人的身边，站了起来给他的一张纸，那他看起来，那我能看到他的脸 都变得煞白，那双膝都碰到了一起。那让我们越过他的肩膀，看看下面写的是什么。这话是从那外面人那来的，千万不要为难这个艺人，因为我在梦中为了受了许多的苦。我告诉你们，每一个仇敌都必须为了做见证。月亮星星在那日甚至关闭了荣耀，那是神的儿子。罗马百夫长说，那真是神的儿子。犹大说，我出卖了无辜无辙的血。哈利路亚，亲爱的先生，今晚才是神所预备的道路。每个曾经为神做过任何事的男女，那有些男和女人相信那脸，抓住了这个，持守住的，那是震撼了历代世人的心。我想到了死去的艾迪佩洛尼特，那论到记录你的意见如何，艾迪佩洛尼特写下了这首伟大的歌曲，欢呼耶稣至圣尊名，天使夫妇敬拜，奉上冠冕及其荣光都冠在为万主之中。我想起了霍普金斯遭受了逼迫等等之后，也记得所做的事儿。他说，每逢思念奇妙十架，荣耀救赎在上悬挂，从前痛苦我看如图，完全撇下。哦，天哪，再问一个，要论到基督你的意见如何，你认为的是谁？我想到了马尔芬尼克罗索比，论到基督你的意见如何？他是瞎子，一生从未见过日光，那基督对你意味着什么？那如果你今晚复活了站在这里，他会说，哦，温柔的救主，不要越过我，听我谦卑的呼求，求别人被主选召，莫把我弃掉，你是我一切安慰泉源，与我生命更宝贵，除你以外在世我还能有谁，在天上除你我别无眷恋。没错，那个写了活着的爱我，受死的救我，埋葬他远远带走我的罪，复活他永远白白的称义，总有一天他要再来。哦，何等荣耀之日，肯定的，神预备的羔羊，神预备的祭物。他说，等一等，摩西，那我给你一个预表，他取了这些羊羔的血，在晚上把他杀了。那注意，以色列所有的长老都必须为这事做见证，他们见证了他的死，就像他们在旧约里面所做的一样，他们说，愿他的血归在我们身上。那他在傍晚的时分死了，耶稣在三点钟死了，他们用牛膝草取了羊羔的血撒在门框还有门楣上。那里注意到吗？不是在地板上，那里不应该被俯视，它是值得你仰望的。那注意，涂在门柱和门楣上，完美的十字架，那里有血。神说，我一看见了血就越过你们去。等我看见了血的时候，那是神预备的道路。我们要怎么样才能逃脱死亡呢？他说，我要留意那血。那在那里，那天晚上的出去，让我来看一出小戏剧。我注意到，那这位父亲去了，在旧约里边，父亲是全家的祭司。那现在他成了个幌子，那他下去把血涂在门楣门框上。那到了晚上，我看到所有的年轻女孩子都走出来，对着希伯来女孩说，来吧，我们要去参加舞会了。那他们会说，哦，我们不能去，我们要待在雪底下。何等的预表，我们是按照神所预备的道路来的。啊，那个宗教的胡说八道，谁会认为雪会有什么作用呢？出来吧，让我们去享乐吧。那他们留在那雪的底下，神说，你去了雪底下待在那儿。没错，不是进进出出，进进出出，待在那儿。过了阵子，到了午夜，那巨大的黑暗，那咆哮的云涌上来，都可以看过去，看到两只黑色巨大的翅膀在整个的地方铺展开来。那他来了，我听到家里边的祭司这位父亲说，现在死亡天使在扫荡这地，已经太迟了。我看见了，直接往下，那潜到了一个山谷里边，听见从那房子里边传来一声尖叫，这家的儿子死了，他走了。又直接来了，又到另一所房子，那他走了进去，黑色巨大的翅膀在房子里边周围和了传来一声尖叫，这家的儿子死了。我听见了小男孩说，爸爸，你再去看看，确保那门上有血。是的，先生，我告诉你们，如果说在任何时候一个人该警察自己，那就是现在的。弟兄，门上有血吗？那看着周围看起来不错，让你知道的下一件事一直在注视着。他叫说，爸爸，那些的翅膀让我紧张。这孩子放心吧，门上有血，那是神所预备的道路，我们行在他的路上。哈利路亚，神说什么病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在这血底下。哈利路亚，每个从圣灵生的在宝血之下的都是这样的。不要在乎这世界怎么说，即使他们想称你是狂热分子，只要你知道这血是涂上的。 好的，他会说他不会有危险的。那这道的第一件事，这黑色的大翅膀向着房子扫过来，他看到了血就越了过去，何等的奇妙。但他下到了河边，他无法越过去，后面有追军。那神预备了一条逃生的路，神预备的道路。当他们到了旷野时，没有东西吃，剩下酱鱼啊，降下的玛拿，他就所预备的道路。当他们生病时，他预备了一条铜蛇，开了一条路。那人们，我能看见他们聚集起来仰望这铜蛇，要得着痊愈。那条蛇里面有什么呢？那跟他有什么关系呢？混杂的人上来，我们如今仍然有些混杂的人，很多啊，说这些狂热毫无意义，但是他们仰望就活了。神为他们预备了医治的道路，没错，有一天在比斯大池边，神为他们预备了一条路。过不多时，有人经过，找他们躺在他的影子里。现在是神预备的道路，今晚的差来的圣灵，这是神所预备的道路，在证明。没错，与罪分别，除去一切的罪，医治病人，一起受苦的人，神在做这事，神预备的道路。那诸位，一条逃脱的路。那让我们再走远一点。那有一天他们没水喝了，他们开始发牢骚，发怨言，教会发怨言，埋怨摩西，埋怨神，于是神切断了供水。那就跟我们今天五旬节派教会差不多，其中一个说荣耀归神，我属于神教会，另一个说我属于神的教会，另一个说我属于联合五旬节派，我是这个那个，那不断的发牢骚，神就切断了他们的水源。没错，让你们心聚集在一起，没错，那泉源将再次打开。今晚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老式从天上来的浇灌。是的，先生，我想到了你们的分裂，那雅各瑞斯有个非常清楚的预表，他挖了口井，菲利士人就来把他赶跑了，他称之为恶意。他又挖了口井，菲利士人又把他赶跑了，他称之为争吵。他又挖了口井，说足够的空间给我们所有的人，没错，每个人都来喝吧。那今晚就是这样的空间，空间设留足够的空间，全员旁足够的空间供这类的每个人使用，每个有罪有病的魂在全员班都有位置，那患病受苦的全员那里都有地方。那对，好后神在那里对摩西说，你只要去到那里对磐石说话，他就流出他的水来，流出他的，他神称代词，你对着磐石说话，他就会流出他的水来，你们就可以喝。你和百姓，那罪，对属肉体的头脑来说，这是最愚蠢的东西。那就像今天谈论圣灵的习一样，属肉体的头脑说那群人疯了，那叫这是你听过的最疯狂的东西。如果你医生说了那你会死，那你还能做什么呢？那神说你要对着磐石说话，阿们。而他说我们的去了每一个的水坑，我们就挖遍了所有应该有水的地方，我们到了这里，每个地方都是干的，每个泉源都找的都是干的，那磐石是旷野里边最干燥的地方了。哦，神如何用世上愚拙的事来羞辱智慧人？那我想说，你可能已经把城里每个医生的办公室都跑遍了，我并不是反对医生，那他做的他所能做的，那不就现在来这里边之前，那南方最著名的医生直接站在我家里边跟我交谈，那不就如此带来了一个无法治愈的病人。他说我知道在哪里有人可以做信心的祷告，我就把这孩子带来了。没错，那他是犹太医院的顶级的外科医生之一。那所以那他们只是像你我一样的人，他们也有一个魂，他们必须像我们一样的死去。那医生会吃他自己开的药也会死的，怎么回事？那药物并不是医治者，神是医治者，医学只是个辅助，药并没有问题，但药是一种辅助，不是医治者。药物不能够医治，医生不会说药物能医治，那神在这里给了人药物，那药方啊等等的东西，那药是处方，但神是治愈，明白我的意思吗？那注意这点。那摩西，那他对磐石说话，那磐石就会流出水来，那所有者的头脑会把那块磐石看作是沙漠最干燥的地方，就像今天的圣灵教会一样。那他们说呢，如果神愿意赐下任何恩赐的，肯定不会差派给那帮狂热分子的。那不就像我在这里跟一个年轻的律师交谈，他是个记者，那他来了我并不知道他从哪儿弄到了我住的地方，那是在俄勒冈州，他随身带着一包香烟，他开始抽出一根烟要抽。那我认为这是一个女人能做的最卑鄙最不道德的事情了，那我绝不会为这么说而道歉的。 在审判的时候，对这件事儿，神会像他的天使对我所说的那样看待你的。你要是这么做的话，你进天国的机会简直是微乎其微。没错，薛的先生，他抽出一根烟来。在他这么做的时候，他就显明了他的本色，他是什么？你们的脸被气红了吧？那你们这些让妻子抽烟的男人，就表明谁是家里边的老大。没错，你们穿着这些的什么沙滩装什么的躺在那儿，在男人面前脱光衣服躺在这里。我家里有个女孩，她可能也想晒时光浴，但弟兄如果都那么做，他会得到一顿好日光浴的，就是查理·巴拉汉的儿子在他后边用一块木板条抽出来，我赶紧的把他带回家呢。没错，我会给他需要的那种日光浴的。亲爱的先生，我是认真的，愿神赐给我们一些好的老师。那你们这里边谈论跟大街做的扫盲，他们用了一些老妈妈在那里抚养他们的孩子，这会让你们为自己感到羞耻的。你还说他们是无知的，你怎么回事？啊，那就是，那我说要停在这里。那弟兄，我相信这要么是对的，要么是错的，这里并没有分界线，那里要么在里面，要么在外面。如果你做那些的事，就说明你出局了。耶稣说，如果你爱世界，还有世界上的事，神的爱就不在你里面。没错，所以凭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我是站在讲台后面的，我不针对任何人，我只是说神所说的。我负责传讲台，神会要你对自己行事的方式负责的。没错，阿们。好的，这是事实。那我注意到，当他对磐石说话时，磐石就流出水来。有一天，有个名叫伊利亚的人，主告诉他说，那我要开一条逃生的路，要打发你到那边的山上，要你待在那儿，因为会有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那个老传道就在王的面前跺着脚，他说，除非我祷告，否则连露水都不会从天上降下。他怎么做到的？他知道神所说的是真理。他走到山上，我能够听见他说，那亚哈王子说，看这儿，就告诉耶洗别，你知道就是那涂满颜料的小妻子的脸上涂满了指甲油，你知道五旬节不的妇女也这么做了。那弟兄不，那听见，让我告诉你一件事，我还是干脆把它说出来吧。那很久以前他这么做是错的，但是现在不是了。那就像他们拿着稻草人帽子的老查理·巴里克恩，那把他放在罐子里边，放在冰箱里边，给他打扮一番，但是仍然是查理·巴里克恩从啤酒罐里边喝酒。那这就像很久以前从酒桶里边喝是一样是罪。没错，让我告诉你们，见圣女人们，那如果你做了这种事儿，那听着，我要告诉你，那什么能给你最好看的肤色？那把点福音那放在心里边。没错，那会给你好的肤色的。我告诉你，圣经里边只有一个女人化了妆去迎接男人的，那就是耶洗别，而神把她喂狗了。那如果你看这个女人涂了那么多的颜料，那就说狗粮小姐，那是神说的，绝对是的，那是狗粮小姐，这是圣经，神把她喂了狗。阿们。那弟兄们需要的是老师的圣灵差遣的神福音的大能，来整顿教会，像他们应该的那样回到场上去。愿神帮助这些传道人，不是在谈论这些人，那戴着手套害怕伤害某些人的感情，我宁愿伤害世上的每一个人，要与神保持友谊。来说实话，神必尊重的。阿们。阿们的意思是愿他如此，不要害怕，那不会伤害到你的。那瞧，弟兄，那伊利亚上去在西边坐下。那会儿说，那可怜的文盲，那坐在那山顶上。首先你知道，那所有的泉源都干涸了。那没有雨，他们说，我猜那个老家伙在上面快要饿死了。他说，看看他在高高的山顶上，但每次他想喝水，他就跪下来喝。对吗？他们却称他为疯子。哦，他们本来应该很聪明的，但却快饿死了。今晚重生信徒的好预表就是，那我们坐在小溪边，在取之不尽的生命泉耶稣基督的身边。如果我们中的任何人需要祝福，那就跪下来喝。哈利路亚，我必赐给他活水的江河，这涌进他的魂里边又涌出来。那一次在他身边坐下跟他交谈，你看是不是对的？他会在上面擦去你眼中的泪水，你站在那边尖叫喊叫，你会很愉快的。那然而他们称他为疯子，就像他们称呼伊利亚那样，他过得比他们好多了。你说那个坐在旷野的老传道人们，薛的先生干旱的时候，他走上了神为他预备的道路。他坐在上面，他会看到四边的许多人过得都好，有些黑人的搬运工， 圣经说每当他饿的时候就会有乌鸦叼着三明治来直接递给他，你自己都没那么富裕，而你就称他是疯子。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他走在神所预备的道路上。哈利路亚。谢里先生，不久前一个传道人，一个耀华见证人的，他对我说，布拉恩弟兄，你的意思是告诉我你认为的是真的吗？我说肯定是的。他说你说那些乌鸦给伊利亚叼来了三明治吗？我说是的先生。给他叼来了一些肉和饼。他说你为什么从哪来的呢？我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们带了他来。伊利亚可能也不知道，他们拿来的他就吃了。圣灵的喜也是这样，是什么做成的呢？我不知道，神差来了我就把他喝下去了，这就完了。只要神差来了他，那就是他所预备的道路。那天总有乌鸦送来了他，今天的借着圣灵差来了，所以我就坐下来吃吃喝喝，过得很愉快。那他们说你疯了，继续的去吧，没关系。哈利路亚。只要我走在神所预备的道路上，只要我坐在泉源旁，饿了就可以吃喝。阿们。哦，天哪，这多么的美好。那从前有些人曾担心耶稣离开，耶稣说不用担心，我给你们预备的道路。那在我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甚至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你怎么会与我们同在却不在世上呢？我无法理解。他说告诉你们要做什么，你想走神所预备的道路吗？当然了，只要上耶路撒冷去，等着圣灵来。那圣灵怎么来的？我不知道，你去那儿等就是了。我们要等多久知道？你说两小时吗？知道。一个星期吗？知道。知道什么？知道你得下了从上头来的能力。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但从此以后你们要领受圣灵，你们要领受到能力，圣灵会引导你们，你们就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印第安纳州的康纳斯菲尔还有地极做我的见证。什么？是你成为执事之后吗？不是。是从神学院出来吗？不是。是成为传道之后吗？不是。是领受了圣灵之后，你就必到普天下去，有能力做我的见证。每个蒙神呼召的见证人都必须先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才能够成为见证人。见证必须知道某些事，看到某些事，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阿们。我觉得兴奋了，天哪，肯定是的，这何等的奇妙。那几分钟后我就要排一条祷告队列了，为别人祷告。那让我们快点结束了，那我们别把无信息信徒留在那个房间太久了。他们等着干神所预备的路是什么？那要干神供应了什么样的路？他们在那里等候着。比如说，约翰，你知道我为我对待主的方式感到羞耻。他说确实是的。他们彼此交谈着，其中一个说了，我曾是个法利赛人，另一个说我曾是撒都该人。他们把这东西完全从心里边丢掉了。当他们同心合意坐在一个地方时，那神所预备的那道路，那突然向他们显现了，对吗？那我们想对着天主教徒大声疾呼，那今天天主教怎么做呢？那这位神父来了，那胳膊底下夹个小盒子，那里面有圣餐，那百姓那伸出舌头来，那甜了的祭司喝了酒，那么称之为圣餐礼，又叫做领受圣灵。那你们笑话这个，但小心新教徒们，你们也好不到哪儿去。那我们新教徒今天的方式是，那某某博士早上做了个很好的演讲，人把成员从为了公会变成了进行会的，那他们就上来给他行右手相交之礼，然后就走开了。那同样不符合圣经。是的，没错，那这就按照圣经的说法，他们都在一个地方同心合意。那这神所预备的道路，不是跟传道人握手行右手相交之礼，给教会写介绍信，那个天主教一样是错的。天下乌鸦一般黑，没错，但就是圣经所说的，他们都同心合意聚在一处。那突然间，那并不是来了一个神父或来了一个传道人，而是一阵大风从上面刮下来，充满了他们所做的屋子。那巨大的火焰落在他们身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像醉酒的人摇摇晃晃走进了院子里边。那巨石像疯了，他们喝醉了。那听着天主教的朋友万夫童贞女玛利亚也在那儿，没错，圣经说的在那儿。如果神没有让他不经过领受圣灵的洗就进入天国，那你呢？ 你要是少了那个也别想去到那儿，这是神所预备的道路。我是羊圈的门，凡从别的路来的就是盗贼。我是谁是呢？我是那位曾说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就要看见我的，因为我要在你们里面，并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哈利路亚。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可能认为我们迷失了，但我们知道自己在哪儿。阿们。好的，神已经预备了道路。有一天，一位伟大的电台的教师拿了出去，他说我们证明神的意志是出于魔鬼的。你能够想象这个吗？又说五旬节呗，那因为某些的东西堕落了这个呢。使徒行传十九章那里说，那里被浸信会的传道人亚波罗，那里不认识耶稣，那他其实认识耶稣，他传讲并证明耶稣是基督，那他想证实这道，但他只知道约翰的戏。那今晚我的许多浸信会的朋友也是这样的，他们只知道教会的戏，但从神而来的洗礼是圣灵，好像一阵大风吹来。他昨天是一样的，那神所预备的道路，没错。但他想绕过这个去，他是说，那你们信的时候领受过圣灵没有？那不是，是自从你信了之后。那有一天那个人说，是广播传道人中的一个，那你把所有的钱拿出来支持类似的这类事情，那他们就回来亵渎你试图为之而活的信仰，充满了软弱。好的，再来看这儿，那人说，那边的试图绕过正在要播出了神医治的节目。那我知道这里有很多的狂热，但我知道另一个里面有很多的狂热，所以半斤八两。没错，他们说伯纳弟兄自从你开始的施工之后，每个人都成了神医。那没关系了，看看别的隔壁，看看隔壁在全国各地，看其余的人，那弟兄他们也得着他了，那你并不需要担心的。没错，那弟兄你留意这里，待会我告诉你。那他说，那术士西门曾医治病人迷惑人，那这是向公众错误的引用经文。我奉主耶稣的名挑战这点，术士西门并不能够医治，魔鬼也不能够医治。任何说魔鬼能医治的人，说明他不是智力缺陷，就是不懂圣经。神是医治你所有疾病的那位，那魔鬼怎么成了他的伙伴呢？哦天哪，那简直是愚蠢。那么想，魔鬼不是医治者，行法术的西门是迷惑人的，不是医治他们的。腓力带来了医治，是大复兴吸血的全程。腓力奉耶稣基督的名赶鬼，带来了极大的喜乐，那他们大声喊叫欢喜快乐，但依然没有领受圣灵。那彼得下了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受了圣灵。阿们。哦朋友，天哪，我们承诺了要为人们祷告，那我只是觉得我相信我今晚就生活在泉源涌出来的地方。那这是六七年来我第一次经历的复兴，那对此我感觉很好，我只是那在建造我的魂，那神有预备好的道路，那里是他的儿子基督耶稣，他在哥哥他为你而死，在那里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的压伤，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那我们得了，这是过去式，那里所要做的就是从他的死中来得着分红。那每个重生的人都会得着一个支票本，那里有足够的资金维持你整个的生命，对赎罪祭所要求的任何的东西，那里唯一要做的就是填好支票寄进去。那每一个信徒都是，那耶稣在底下签了名字，那无论你想要什么，在你祷告时相信会得着，你就必得着，他是赐给你的，对吗？无论你想要的是什么，只要你相信你就必得着。那何等奇妙的应许。那我想到了一个预备的道路，那回到旧约，那他们曾经结束前请仔细听，那请全神贯注的听我说，那在旧约里，那他们羊羔鸽子等等做祭物。有一次我听见一个故事，说个商队翻过巴勒斯坦的山丘，那穿过平原，那进入了耶路撒冷，那只小鸽子坐立不安，那枪被带上去，那知道过一会儿，那他们跪在笼子里边，那知道过不多久，他的小脑袋就要被拧掉了，他被流血作为祭物。那他坐立不安， 他穿过龙门，他到处推挤着咕咕叫着，太阳要升起来了。骆驼来的时候走得很慢，要进去献早晨的祭物。那里的卖家还有兑换零钱的，那了杀死这个小家伙，他焦躁不安，他试着把香脑袋挤进每个的缝隙，那绕来绕去绕着笼子，缺了格子也都跟着咕弄，在那个小家伙竭尽全力的要出去，他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努力。那你知道，我讨厌看见任何东西被关在笼子里边，我真是受不了那个。我知道这些金丝雀，如果你把它们放出去，它们就会死掉了。我实在无法忍受看见这么个小家伙被关在笼子里边。那金丝雀当然没问题，那我并不是说你的金丝雀，我只说笼子里边的动物，那我爱野生动物。很多次我抓到了小狼，我真是很爱那些的小家伙的小熊，那不得我跟它一起奔跑，把它带到树林里边。我说那我猜如果我要把它带回家，我就把它绑起来，那可怜的小东西，那解开了，那让它得着自由。我不喜欢任何被捆绑被束缚的东西，让我想起了那些冷漠形式化的宗教，都束缚了你，捆绑了你。我不喜欢了，我喜欢神的儿子使得自由的就是真自由了。没错，享受你的自由。那我想有一次我看到那个，我看到一只大鹰撞着他的头，那叶夫一夜他被关在那个笼子里边，我是在新西兰大动物园看到的，那里巨鸟专区，那向下看就能见到。我看到那只鹰撞着他的头，他接着退回来又往那里边撞，他会飞到顶部再摔下来。那你知道的第一件事，他撞了全身羽毛几乎都没了，他就这样坐了下来，那里疲倦的眼睛往上翻着，他四下里边看，我在想，神呢，那本是一只天上的鸟，本该在天上翱翔，他在这里被困住了，掉进了圈套，他绝对是无助的，他无法救自己，他疲倦的眼珠转动着，我真为他感到难过，他无能为力。那每个陷入魔鬼网罗的人都比他更糟糕。你本是一个属天的人，本该是神的儿子，也是自由的弟兄，在基督耶稣里边得去了自由，要相信爱神，活出神，脱离罪而活，脱离死亡。没错，但魔鬼抓住了你，用抽烟喝酒各种不道德的生活，那以为你是受欢迎的，把你关在了笼子里边，你们正在做什么正事，那是最可怕的景象。看到那只可怜的鹰几乎把自己的脑袋撞掉了，撞在笼子上想要挣脱，那你是无助的，你无能为力，那除非有人伸出手来打开这笼子。那今晚我要告诉你们，耶稣基督呼召你们的时候已经做到了。没错，打开笼子让你出去。那我之前说的这只小鸽子，那里是啊是啊，他咕咕的叫着，那里圣殿越来越近了。那作者说，那个小家伙在咕咕的叫着，试图用他的肩膀让他穿过去，那用一边试的不行，另一边又试，他会尝试每边，他变得更加的焦躁不安，焦躁不安。他的伴侣正在山那边等着，再过一会儿他就要被杀了。他试图让他小身子通过去，过了一会儿他像这样翻了个身，然后推了一下，那这次不通了，有什么东西滑脱了。哦，神的儿女，你去了一个又一个教会，一处又一处地方，你试过要摆脱这个，摆脱疾病，摆脱这个，摆脱那个，就是做不到。今晚你为什么不翻个身，抬头仰望，然后推一下呢？看会发生什么，你会一下子就滑过去了。那你去过神医，那里的按手在你身上做了这个，那个做了那个，但为什么你不转身看向哥哥他再推一下？那感觉那种的滑脱，有些事情必会发生的。薛了先生，你知道第一件事，他又推，他又推，结果是自由了。他展开了翅膀飞过山，到了活着的配偶那里去了。哦，这是何等的不同。那我下次巴蒂买你读过他的故事，这是有关他的一个小故事。那巴蒂买已经失明多年了，那他有一个女儿，那我们听说过一个关于他的故事。那他有一个女儿大约十岁左右，这个卷发的小女儿，他这辈子都没见过他。那今天那下次是由狗来领着的，那时候下次是由羊来领着的，有没有羊羔来领下次？那巴蒂们坐在街上乞讨，偷两只小斑鸠，那给路人变点戏法，那以乞讨为生。那据说有一天晚上，他妻子病得很重，他就去祷告，他说：“亲爱的神呢，你若挽救我妻子的性命，让他不要死，明天我就把那两只斑鸠献为祭物。”第二天早上，他妻子就痊愈了。他走上圣殿，献上斑鸠作为祭物。那不久之后，那他没有办法吸引人们的注意了，只剩下他还有那只羊羔了，坐在冷风中，等待任何经过的人给了一枚硬币。有天晚上，他的小女儿病了，那医生认为他就要死了。他踉跄着走到夜色中，伏伏在地上， 他说，神的，除了羊羔，我这里没别的东西可以献给你了，但只要你让我的小女儿活下去，主要我答应你明天就去圣殿献上我的羊羔为祭。第二天早上，他的小女儿痊愈了，一大早他带着羊羔到了圣殿，那伟大的大祭司该阿法出来，他说，瞎子巴利买，你要去哪里啊？他说，哦，大祭司，我要去圣殿献上我的羊羔。他说，昨晚我的小女儿病了，我答应了神，只要他能医治我的小女儿，我愿意献上我的羊羔。那祭司说，瞎子巴利买，你可不能献那只羊羔。他说，那我给你钱，你去买一只羊羔吧。他说，大祭司，我并没有承诺神一只羊羔，我承诺把这只羊羔献给神。这是问题的关键，神要的是你去了祭坛上，而不是你的花，而不是你的钱，他要的是你，让你躺在祭坛上，你是那个祭物。那大祭司他说，瞎子巴利买，你可不能献那只羊羔，那只羊羔是你的眼睛。他说，是的，大祭司，但神必为瞎子巴利买的眼睛预备一只羊羔。那他去献了祭，他没有了鸽子，没有羊羔，他坐在那里。有一天街上响起了一阵喧闹声，神为瞎子巴利买的眼睛预备了一只羊羔。神的羊羔在创世之前就被杀的，神让一只羊羔做了他的眼睛，那是神所预备的羊羔。今晚神为每一个罪人预备了同一只羊羔，为每个男孩女孩，每个男孩女人预备了。如果在讲到去伤害你的感情，我不是故意的，我唯一想做的是告诉你真理，我的朋友，不要跟我翻脸。那听着，对你们这儿的病人，那些绝望无助的，医生已经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那神为你预备了一只羊羔，只要你准备好接受，他有一个预备好的道路。让我们低头，我们的天父，今晚我们为你给我们的应许，为我们预备了那创世以前就被杀的羔羊而感谢你。现在主耶稣啊，我祈求愿那羔羊咩咩叫的声音今晚能从哥哥他山回响在每个罪人的心里。想一想，那流血的羔羊悬挂在天地间，奄奄一息，无辜的替代了有罪的人。我们弃绝了他的爱。神的，今晚求你应允，让每个任性的男孩女孩，男人女人都抓住那条预备好的道路。今晚过来，再和他来聚起，他们的魂还有所有的一切的思想，一切的生命，愿他们今晚把它都放在哥哥他上，说，亲爱的神呢，这是我所有的，我带来的一切，你必为我预备，用我奉基督的名求。当他们低头时，我想知道今晚在会堂里边是否有哪一个罪人，那无论男女能说，不让弟兄，我是个罪人，请在祷告中纪念我好吗？我们时间紧迫，那有愿意，那请马上举手好吗？哦天哪，整个的会堂我必须再说一遍，都有几十个人举手了，神预备的祭物就在这里，神的圣灵，那三位一体的第三位圣灵正在这会堂上运行。是什么让你举手的罪人？因为神在呼召你，若非我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父正在竭力吸引你接受所预备的祭物，总有一天你所拥有的一切都将废去，你体内的原子会回到空气中，你身体这些的尘土，特别创造的部分必将归于尘土，然后怎么办呢？我要为你们所祈求的祷告，主啊，祈求你今晚说服这些任性走偏的人，愿他们领受这流血咩咩叫的祭物，就是神的儿子。父啊，求你应允。当我们低头时，我想知道此刻你们中间是否有人愿意接受基督做你们的救主。那你凭着自己根本无能为力，什么也做不了，神敲了你的心门，那是他在说那位传道人呼召的时候请举手，你就举了手，那是他。那你相信他，愿意接受他做你的替代之物吗？你什么也做不了，只要接受他，说，主啊，我必接受你，我凭自己去不了天国，无能为力，但我仰望你来拯救我。 我想让你在这个时候怜悯我。你愿意站起来吗？你们想这么做吗？那还没有得救想接受基督为个人救主的，神祝福那些妹就站在那儿。那还有别人吗？神祝福那先生，还有别人愿意站起来说我现在接受基督？神祝福那年轻人，如果你愿意请站一会儿。那还有别人吗？整个会堂里边的，那能不能快点站起来，我们时间很紧张。神祝福那先生，再站一会儿。愿神祝福你，愿神祝福你。还有别人吗？神祝福那律师，如果你愿意就站一会儿。那现在我要祷告。那还有别人吗？我的罪人朋友，为永恒的爱爱你，我正在尽我最大的努力，却到了今晚能赐给你们最伟大的东西，基督耶稣。不要把他拒之门外，他是唯一能领你经过死因幽谷的羔羊。当生命的游丝断裂时，他是唯一能与你同行的人。今晚你的魂就在那游丝上行走，在天亮之前他们就有可能跌入无尽的永恒中。你愿意接受神今晚来引导的羔羊吗？为你的瞎眼，他要领你经过这罪恶黑暗的世界。今晚你难道不愿意走神所预备的道路吗？等我等候的时候，还会有谁能快点站起来？要是觉得不管怎么样，那应该还会有一两个该站起来的。你愿意接受基督做这个人的救主吗？我能够说服你们，我还能做些什么事情来接受他们？那在我的右边还有人们，那回到这边，在楼上的，那在我左边的楼上的，这下面的任何人愿意接受基督为这个人的救主吗？那想要被纪念祷告说现在我要接受基督。传道人们，我要你们看看他们是谁。好的，现在让我们低头。主耶稣啊，也看见了这些站着的人，神的羔羊，他们现在来到你的面前，瞎眼，可怜，困苦，有罪，在罪孽里边成形，来到世上就说谎。神的怜悯他们，今晚愿他们找到平安。你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主啊，他们今晚就要来了，愿他们接受你做他们个人的救主。我知道你正在父的面前为他们做见证。你说呢，愿意在人前为我做见证的，我必在我父还有圣天神的面前为他做见证。我们知道今晚在神的面前，基督的声音在天上响起，来念这些人的名字。父啊，我祈求让他们不要停止在这里，而是继续进入圣灵的心。愿他们得着重生。主啊，求你应允一生的祝福他们。如果在世上连跟他们握手或跟他们交谈的机会都没有了，愿在那边当生命结束时，有一天当我的肩膀弯了，面对死亡时，哦神的，我要像现在这样持守住，在那复活的大能中认识你。当你从死人中呼唤时，我听见我的名字就会出来。我今晚愿这些人站在他们中间，愿我在那里与他们相会，我们一同进入你的国度。他们会记得今晚的聚会，那瞎子的故事，以及如何为过去的他们还有今晚的这些人预备了一只羔羊。我们求你因基督的名祝福他们，阿们。神祝福你，我的基督徒朋友，在他们坐下时，周围的基督徒跟他们握手，跟他们行右手相交，这里说神祝福你们。那你们都为他们来到基督面前感到高兴吗？如果是，请说阿们。多少人愿意向这些基督徒承诺，那今晚睡觉前，那些刚刚接受基督的人，那记住，那你只是刚刚接受了基督。瞧，那神要赐给你圣灵来证实你的信心。瞧，那你要去某个好的全福音的教会，那里去受洗，那只要你怀着一颗真正相信的心来，神就义务在你受洗的那一刻赐给你圣灵的洗。那彼得说，那你只要悔改受洗，就会领受所赐的圣灵，对不对？那神应许了，他会使一切都成就的。那那些承诺今晚睡觉前为这些基督徒祷告的人，请举手。那瞧，这里面这些刚信主的人，看看这些愿意祷告的基督徒，我的手也举了起来。到回家前可能已经是一大早了，我转一圈，明天十点左右的回来，那明天是一整天，然后是星期，我要去印第安纳州的尤里卡，然后去路易斯安那州的赤佛波特，再回到肯塔基，也需要从那里去南非。那根本没有闲暇的时间，那没有，那我并不疲惫，我全心的爱他，我爱怎么做，我非常感谢他赐给我这种的荣幸，叫我来呼召失丧的为病人祷告。那 Billy 在哪儿？是 MINOP、哦、天哪，有很多。好的，那让我们来看看，那相信 那学完病人，病人就病好了，对吗？你们算我是个信徒吗？好的，让我们祷告。主耶稣啊，现在来吧。父啊，你晓得万事，巴克斯的弟兄离开了我，不得不像这样来讲道等等。那你知道，那这很难。那你明白，我确定，我祈求你今晚帮助我。主啊，愿这些亲爱的生病的人，那他们听过福音的传讲，他们现在要来得痊愈。父啊，你知道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他们指向你的爱子耶稣。那作为一个信徒，那为了将我的信心与他们联合，转手在他们身上，祈求他们能得医治。主啊，应允今晚每一个经过讲台的人离开这里都会得着痊愈，因为他们相信了主耶稣基督，因为我们是奉他的名求，阿们。那当我为会众祷告时，那你们每个人都要跟我一起来默祷。好的，那律师请过来。你相信吗？那你没有祷告卡，什么都没有，对吗？那天参加过聚会吗？你有见过圣灵如何知道人们那有什么问题以及类似的事吗？你看到过，你相信，那我知道你是个信徒。那你今晚刚被教导，没有祷告卡，没有任何的东西，你只上到这里边就行了，对吗？来这里边来相信，对吗？你相信他会告诉我你有什么问题吗？那我肯定的。那我知道你有什么问题，但我不用告诉你，对吗？那你得了糖尿病，对不对？这是真的吗？请举手。看到了，你得了糖尿病，没错。你生命里边有很多的忧虑，对吗？一连串的忧伤，但现在那瞧你是，因为他会使你痊愈吗？过来这儿，每个人都祷告，主耶稣，我祈求你祝福这妇人，医治他。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得痊愈，阿们。那去相信，姐妹。我能做的全部就是祷告祈求。好的，姐妹，你想摆脱那种哮喘吗？让你都很奇怪，不是吗？你有过那种不停的咳嗽，那你有一个妇科病，是很久以前引起来的，很久以前那有过这个问题的，现在那是真的吗？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过来这儿，主耶稣，我祈求你医治这妇人，愿他今晚下台后就成为一名正常的妇人，奉基督的名祝福他，阿们。去全心的相信，不要怀疑任何一件事，只要对神有信心。好的，请过来女士。那你有祷告卡吗？那没有祷告卡，你只是一个从外面进来的女士，真的吗？那我不认识你，像从未见过你。你相信神和我们站在一起吗？你相信神的天使吗？相信神的恩赐吗？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神必须得告诉我，对吗？如果接着他的灵告诉了你，你有什么病，那就像耶稣，他直接去了井边的妇人那里说，去叫你丈夫来。那他就说，那我看出你是个先知，对不对？那如果今晚那是同一位耶稣，他就能直接说出你的问题，对吗？是高血压，对吗？对不对？好的，去吧，奉主耶稣的名。那现在要相信，要有信心。好的，那是，就是我一件事都不对你说，你还是会相信，对吗？主耶稣，我祈求你医治这妇人，愿他今晚离开这讲台时快乐、喜乐和痊愈。奉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姐妹。现在去全心的相信吧。好的，请过来。那下一位女士来这里。那过来，姐妹，你全心相信吗？那这个女人有很大的麻烦，这女人她的精神很紧张，对不对，女士？那真的，那小女最大的麻烦是在深夜的时候，那夜幕降临，你变得忧虑，变得很虚弱，几乎无法站起来了，对吗？那只能坐起来，那简直就像被撕碎了一样。那是什么女士？那不会伤害你的，只是过早的生命的改变期、更年期。那到这来，那是个阴暗的黑影。但那只是魔鬼的谎言。那瞧，你没事会好起来的。那你相信吗？主耶稣，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祝福这妇人，为他的医治而祷告，阿们。那去吧，那瞧，要是他能告诉你的问题是什么，那如果我和你谈几分钟，他就会说出你的生命。那但他不是非要那么做。那叫你愿意照我说的去做吗？尽可能高兴的离开这里。那魔鬼让你灰心丧气、精疲力尽，那你在生命周期里边跌倒了，必须在这里边爬起来。那抬头仰望，相信，说感谢神，继续去快乐，就会好起来。如果不这么做，那就会面临很多的麻烦。好了，现在去相信。好了，过来女士，你全心相信吗？你想摆脱了肾病吗？好了，去相信神，然后摆脱他，奉主耶稣了没？好了，现在过来相信。先生，你相信吗？即使我一件事都不说，你还是会相信，对吗？主耶稣，祈求你这男孩脱离这即将夺去了生命的可怕的恶魔，愿这东西奉耶稣的名离开他。阿们的孩子呢，去全心的相信吧，相信神必使你痊愈。女士，你全心相信吗？过来一下。主耶稣，祈求你借着耶稣基督的名祝福这妇人，医治他。阿们，现在去全心的相信。 那朋友们，我之所以要快一点，是因为我们有太多人需要祷告，你明白了对吗？那每个人都在坚持祷告吗？好的，莱布女士，当然你看到她的耳朵有个助听器，你能通过这个听到我的声音吗？那等一下，让我们看看能不能让她听得更清楚。大家请低头，主耶稣怜悯她，我祈求你医治她，奉基督的名，我从她身上驱逐这聋子的灵，阿们。你现在全心相信吗？全心相信。你聋了多久了？十年了。让我把这助听器拿开一会儿，双耳朵把它拿掉。让我们来看，你听到了吗？你现在听见我说话吗？那你得意志了，只要去吧。那你有听力了，去吧。愿神祝福你。好了，这是另一个同样的东西。主耶稣，我祈求你祝福这人，开他的耳朵，让聋子的灵奉基督的名离开他出来。阿们。你能听见我吗？你全心相信吗？你现在听见我说话吗？说阿们。我爱主。你得意志了，愿神祝福你，欢喜上路去吧。可怜的小家伙，你相信如果我求神，神就会医治吗？从一出生就是这样的。主耶稣，我祝福这小家伙，他生下来就没有机会了，一出生就是这样的。但你神呢，你能给他另一个出生。父啊，奉耶稣的名，愿他好起来。那愿神祝福你孩子了吧，别担心，去相信，写信给我，告诉我关于这孩子的事儿。如果你接受我作为他的先知，相信神已经完成了我说他在哥他所完成的事儿，我医治你的孩子儿子，你愿在接下来四五天之后给我写封信，说不然你劝我的孩子有了很大的不同，看起来都不像是同一个孩子，你愿意那么做吗？好的，你叫什么名字？普雷斯利从哪里来的？好的，那我会留意那封信的。好的先生，愿神祝福你。好，你看到那人拄着拐杖，可能腿是萎缩了什么的，那这时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好的，那我要求他，那就看你的信心了。主耶稣，我祈求你医治这人，愿他好起来复安。我奉基督耶稣的名求着祝福，阿们。神祝福你弟兄，现在去吧，全心的相信。那瞧，如果在明晚之前你能看到身上有什么不同，你愿意走到这里边来给我再看吗？愿神祝福你。好的，过来女士，你全心相信，你看起来像是个健康的人，你看起来是瘸腿的，你可以看到有小婴孩有个痉挛或者说变形了。那个的小男孩，瞧，那肯定的。那你可以看到那个，但你看起来像个健康的人，那没有什么明显的迹象说那是个瘸腿的人，那是个残疾的孩子，任何人都能看见这一点。但到了你时，那你看起来很健康，但有个妇科问题，对不对？那我想跟你谈谈。那就他知道这一点对吗？没错。那么他就在这儿对吗？如果求他，他会医治你吗？你会相信吗？主耶稣，我祈求你祝福这妇人。愿你今晚离开这里就得痊愈，奉基督的名，阿们。愿神祝福你，现在去吧，照你所相信的，我相信你会得痊愈的，要信心。好了，我的天哪，这是个很好的小女孩。你好吗？皮肤的问题，皮疹，皮肤疹，是吗？那虽然我看不见，但就在她的身上，那是真的吗？你爱耶稣吗？你相信巴兰弟兄吗？你信？你的孩子，你喜爱侍奉他对吗？你丈夫喜欢侍奉他吗？是的，他有个习惯，他想要戒掉的对吗？你相信他会使孩子痊愈吗？你信？你属于哪个教会？对吗？你相信他会使孩子痊愈吗？那我正在试验你的信心，看他能做什么，看你在哪。这孩子没事，我正在向你来证明。明白？那好了，你把手放在他的肋旁，我把手放在这边，让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祈求你帮助这可怜的婴孩，愿神祝福他们。愿这小家伙回家就得痊愈，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想跟你谈一下，那让我们来唱。哦，我多么爱耶稣，赞美主，阿们。好的，过来女士，你全心相信吗？主耶稣，我祈求你祝福这妇人，愿她今晚离开这里就得痊愈，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姐妹，那就全心的相信。过来女士，你全心相信吗？ 主耶稣，我祈求你祝福的，愿他欢喜快乐的离开这里，得着痊愈。奉耶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姐妹，那过来，你相信吗，女士？主耶稣，我祈求你借着耶稣基督的名祝福的医治的，使得痊愈。我祈求这祝福，阿们。那全心的相信，好的姐妹，你全心相信吗？主耶稣，我祈求你从他身体上除去这痛苦，愿他得着完全的痊愈。奉耶稣的名，阿们。你相信吗？好的女士，你全心相信吗？那我高血压多久了？大概三四年了，因为紧张引起来了，那让你一直很紧张，对不对？那不管怎么样，你的医生告诉过你，他是怎么说的？当时他就告诉你说，那种神经紧张，对吗？不是在阻你的心思，那是事实。好的，主耶稣，我祈求你祝福他，愿这个东西离开他，那愿他回家住的痊愈，奉耶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姐妹，现在来相信，过来这里。主耶稣，我祈求你祝福我们的姐妹，愿她今晚离开这里就得痊愈，奉耶稣的名，阿们。却不现在要相信姐妹，来不来是想好起来吗？全心的相信吗？你的问题是妇科病，对不对？好的，愿神祝福的，使得痊愈。我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神祝福你，过来女士，我的姐妹，那你知道你病得很重吗？你知道你病得很重，是的，是癌症。好的，到这儿来。主耶稣，我祈求你医治这妇人，愿你今晚离开这里就奉耶稣基督的名得痊愈，阿们。那瞧，那不要怕，去相信。什么？这是我所知道的事情。如果跟你谈一会儿，你相信他会告诉你有什么问题吗？好的，你早上很难起床，那这个问题是关节炎，对不对？你想摆脱他吗？那么就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医治者，确保你会痊愈的。奉耶稣的名，阿们。那这是他们手按病人，他们就什么？他从未说他们若为病人祷告，手按病人，对吗？那是经文吗？主耶稣，当我按手在他身上，我祈求你借着耶稣的名祝福他，阿们。神，我祈求你祝福我的弟兄，我按手在他身上，愿他得医治。奉耶稣的名，阿们。好的，女士，你能过来吗？你全心相信吗？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你得了可怕的神经的疾病，对吗？紧张很久了，但神必使你痊愈。主耶稣，我祈求你医治他。奉耶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姐妹。神，我祈求你祝福我们的弟兄，愿他今晚离开这里，我按手在他身上纪念耶稣基督的话，祈求得医治，阿们。神祝福你，来吧。那小女孩，神的，我祈求你祝福这小家伙，医治他，医治他的母亲，主要愿他们都得痊愈，奉耶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跟这个小女孩过来这里，来吧，小天青。神的，我求你祝福这小女孩，愿他得痊愈。神的，我祈求你奉耶稣的名赐下这祝福，祝福你。主啊，我祈求你祝福这个人，愿他得医治。父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的，你能过来吗，姐妹？那直接。那很好，主耶稣，我按手在他身上。主，我知道我手里边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帮助他的，但主耶稣，我这么做是为了纪念你所说的话。你说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那些人看见你的神迹奇事，看见你在他们面前所说的，他们就会相信。我奉耶稣的名按手在他们身上，医治他们。阿们，愿神祝福你。来不临时，你相信吗？我奉耶稣的名按手在我们姐妹身上，使得得医治。阿们。好的，律师，你能过来吗？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按手在这位姐妹身上，为她的医治，阿们。神祝福你，去欢喜吧。来吧，姐妹，我奉耶稣的名按手在我们姐妹身上，求她得医治，阿们。神祝福你，那现在去吧。主，我奉耶稣的名按手在我们弟兄身上，求她得医治，阿们。佛，奉耶稣的名按手在我们弟兄身上，愿她得医治，阿们。神，我奉耶稣的名按手在我们姐妹身上，愿她得医治，阿们。那现在多，主耶稣啊，那今天也许主今晚会对你们启示的，在这站在这里成百上千的人看到过的，站在台上有多少见过他的照片，去让我们看看在照片里的，那他就在这儿，他就在这儿，那全心的相信，那神必你相信吗，律师？全心的相信，那有很多的挣扎，对吗？ 那带有信心，你必须有只好相信神神必应允。你被祝福就开了，小女孩愿她好起来，父王。我奉耶稣的名祈求这祝福，愿这个眼睛好起来。神祝福你姐妹，父祈求你祝福这妇人，愿她痊愈，正我所祈求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去相信吧，主耶稣，我祈求你医治这妇人，愿她得痊愈，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祈求，阿们。来吧，女士，你想摆脱背部的病吗？去得痊愈吗？好的，主耶稣，我祈求你医治她的背痛，愿她奉耶稣的名去得痊愈。你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上面，对吗？那坠骨是长时间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已经有很多年了。那是什么的事？当你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它发生在过去的时候。说感谢你主，没错，就是这么做。阿们。到这来，主耶稣，我祈求你借着耶稣的名祝福这妇人，医治她。阿们，全心的相信。来吧，先生，主，我祈求你医治这位弟兄，愿他从这里离开，就得痊愈，奉耶稣的名，阿们。那过来，好的，过来，女士。主，我祈求你祝福的，愿他得痊愈。用耶稣的名祝福他得着医治。主的天使站在这里，对吗？你得了哮喘，对不对？咳嗽，特别是你晚上上床睡觉时就无法休息，对吗？主神的祝福的，愿他去了痊愈，奉耶稣的名，阿们。他还在这里，这是那只要相信他，这就是所要做的。耶稣祈求你借着耶稣基督的名祝福这妇人，阿们。那么你注意，如果神在做这事，那么你必须全心的相信主。好了，过来，我知道你，亲爱的，我知道你是谁，祈求你祝福的，你这可恶的魔鬼，离开这妇人！我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吩咐你离开他，阿们。那快把你吃掉了！那小姐妹，你在那边出来看到弗洛伦斯·兰格尔的照片吗？他当时只有37磅重了，他现在很好了，去向他一样奉主的名。说、so, ，是的，好的，来吧，那去得痊愈吧。主啊，我祈求你借着耶稣的名医治他，祝福他，阿们。朋友们，记住，我并不是医治的恩赐，神的天使是神差遣的恩赐。那是医治的恩赐，我只是一个人，但他是主的天使，那他就在这里，现在就站在这里。那审判的日子，那你会明白，那天使就站在这里，离我很近。那不是虚构的概念，那他结出了果子的证明，事情是这样的，看到吗？但我尽我所能的试图为人们祷告。那过来，姐妹，主，我祈求你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他，给他祝福，阿们。那去吧，现在有信心。神，我祈求你祝福我的弟兄，愿他取得痊愈，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神祝福你。那聋子的灵从这妇人身上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离开他。能听见我吗？你现在能听见吗？那你站有多久了？过来，这位来注意，这有多简单？能听见我吗？说阿们，我爱主。小姐妹，有时候聋子的灵，那我能觉察的只有一个灵。我不知道他们有多聋，那听力有多困难，或者他们是不是完全的聋。我只知道一个见证，在恩膏的时候，聋子的灵会抵挡我。那现在他离开你了，那你很正常了，没错。那去吧。好的，过来，女士，你全心相信吗？对吗？阿们。主要他的心脏病得医治，奉耶稣的名。那这个婴儿愿神祝福他，那你愿神祝福你，那去相信你会痊愈的。来吧，姐妹，主，我祈求你祝福我们姐妹，愿她得痊愈。我奉耶稣的名祝福他，为了这个目的，阿们。神的医治这可怜受苦的婴孩，我奉耶稣的名这么求。主要求你祝福这妇人，奉耶稣的名。那同样这个小家伙，主要我祈求你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他们俩。那让我看看这个小家伙，那你相信吗？神的先知，你呢？把那手举到空中，你的关节消失了，去得医治吧。神的，我祈求你医治我们的姐妹时的痊愈，奉耶稣的名祷告。神，我祈求你医治我们的姐妹时的痊愈，奉耶稣基督的名求。我祈求你医治的是的痊愈，奉耶稣的名，去吧，欢喜快乐，全心的相信你必能痊愈。好的，那弟兄过来，求你祝福这婴孩还有母亲，奉基督的名，愿他们都得医治，阿们。现在来相信，主，我祈求你祝福我们的姐妹，愿她痊愈，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那让我们站一下，我想我们应该举手来感谢神。天父啊，我们为着你的祝福还有能力感谢你，奉你儿子耶稣的名，奉基督耶稣的名，将你的祝福赐给他们所有人，阿们。